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十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16节到20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第十章16到20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嬉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的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祈求主的圣灵和主的圣言运行在你的教会中，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你，明白你，也遵行你的旨意，爱你，把荣耀归给你。主，就祈求你特别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建造你自己的教会，牧养你自己的群羊。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强调了传道书第九章第十章是使用对比的方式，重点的讲述了智慧和愚昧两个主题。那么第九章更加突出了智慧的优越性，第十章则强调了愚昧的祸患性。比如说罪和愚昧可以盖过智慧，还有愚昧而来的祸患。今天我们要来看传道书第十章的结尾，同样是对照了智慧和愚昧，来讲述日光之下邦国愚昧的王统治而来的祸患，还有工作懒惰导致的灾祸，以及遵行普世性恩惠而来的恩典。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会从三个地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第一个就是愚昧王带来的灾祸和智慧王的祝福。第一个就是愚昧王带来的灾祸和智慧王的祝福。 The plague of the foolish king and the blessing of the wise king。第二个我们要看懒惰人的灾祸和勤劳人的享福，懒惰人的灾祸和勤劳人的享福。 The plague of the lazy man and the blessings of the hardworking people。 最后第三个我们要看神国度子民当尽的本分，第三个我们要看神国度子民当尽的本分。 The duties of the people of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愚昧的王带来的灾祸和智慧王的祝福。圣经在16节和17节这样说，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 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传道者在这里给我们对比了两种邦国的王统治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概括的说，就是愚昧的王统治带给这个国家的灾祸，和智慧的王统治带给国家的福分。下面我们来看看传道书是如何论述的。首先我们来看愚昧的王和统治者带来的灾祸。传道者在论到愚昧国度的统治者时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这里说国度的君王如果是孩童，也就是说在邦国中做王的是一个孩童，年幼的君王皇帝。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历史中，君王或者说皇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个皇室家族一代一代继承下去的啊，在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的地方，皇室基本上是一代一代传承继承下去的，不像现代社会是通过这个国民选举产生。那么因此当皇帝驾崩的时候，可能继承王位的那个儿子还是年幼的儿童是常见的一个现象。比如从中国秦始皇开始一直到宣统的这个帝制结束，一共有500多位皇帝，那么其中不乏有很多年幼的皇帝，比如说最后一位宣统皇帝溥仪啊，登基的时候只有3岁。但溥仪并不是中国历史中最年幼的皇帝，比溥仪还小的皇帝还有好几个啊。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时期啊，东汉时期第五任皇帝就是汉章帝刘隆，登基的时候只有100多天，所以被称为百日皇帝。那么这个皇帝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死的最早的皇帝，做了8个月啊，就是到了1岁就驾崩了。按照常识我们都知道年幼的皇帝是很难统治国家的，当然是有群臣来辅佐皇帝来统治国家。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举其他的例子。圣经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意思指这个邦国的国王皇帝是那个年幼无知的王，或者说是愚昧的王统治这个国度。那么辅佐孩童的那些王的辅佐孩童这个王的那些群臣们，他们也不作为啊，他们从早上开始就宴乐无度。早上开始就意味着其实就是整日都是在吃喝淫乐当中。那么这样的统治者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呢？啊，圣经就是说你们有祸了，有祸了。那么圣经中告诉我们年幼的那些恶王也是很多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只看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南国犹大的这个罗伯安。在历代志下第10章，那么这里的背景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一些以色列民他们在所罗门时代就承受了很多的劳苦，那么因着这个劳苦太重，所以他们就找到耶罗伯安啊，替他们到罗伯安那里去来诉苦，或者说给他们减轻他们的这个苦难。圣经在第六节往下这样说，他说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就是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承王位啊。那么原来辅佐所罗门的那些老年人啊，老的那些群臣们，那么这时候罗伯安就问这些群臣们，就跟他们商议说，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好的主意，我来回复他们的这些请求呢。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啊。这个主意好不好？当然很好。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私立的少年人商议啊。那么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应该大概是41岁啊，但是在王上面，这从王的年龄来说还是属于少年人啊。他去和他一起玩大的那些少年人来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问同样的问题，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狂妄非常的狂妄。11节，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啊，普通的鞭子责打他们，然后用这种蝎子鞭啊。我们知道蝎子鞭就是一种带有这种刺啊，这种啊，就像刮钩一样的这种鞭子啊，就是意思就是更严厉的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照罗伯安王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所以这个少年的王恰恰采用了那些愚昧的主意。14节，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啊。这个就是这个少年的啊，愚昧王采用了愚昧的这个办法，而没有听从那些那个有智慧的臣宰的话。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那个孩童般的幼稚、狂妄、愚昧的王。他不但狂妄愚昧，而且还不听智慧的这个劝勉，而听了那个愚昧去行恶。那么圣经也同时讲到另外一种王，就是指智慧的王和他的统治者们，就是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那么贵胄之子就是指那个贵族的后代，或者说是那些受尊重啊、有智慧的王，或者有能力的王，而且辅佐他的这些群臣呢，也是有规有矩，训练有素啊，是一群有节制的统治者们。其实圣经中上帝教导王，不是说他们不能喝酒，圣经特别强调他们不能够醉酒。那么这里讲到他们吃喝的目的是为了补力，补充精力啊，补充体力，而不是醉酒。不醉酒就是指他们是时刻警醒的统治者。那么这样智慧的王，训练有素有节制，那么团结一致的群臣来辅佐国家的君王，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啊， 那么国家国民就有福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上帝所讲的，上帝赐下的这个普遍性的恩典啊。我们知道上帝赐下普遍性的恩典，也赐下特殊性的恩典，所以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上帝赐下的普遍性的恩典。那我们看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愚昧的王所带来的灾祸和这个智慧的王所带给国民的福分之后，我们下面来看懒惰人的灾祸和勤劳人的享福。十八节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十九节，设摆筵席是为嬉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那么接着传道者呢，在日光之下，论到日光之下工作的智慧，前面我们讲到统治者君王的智慧，下面讲工作的智慧。那么传道者同样用了对比了两种人，一种是懒惰的人，另外一种是勤劳的人。那么传道者同样给出了我们两种不同的结局。那么圣经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因为人懒惰，人居住的房屋都不去维修啊，维护修缮，以致房顶呢塌下。因为这个手懒，房屋呢就滴漏。因为人懒惰带来的灾祸啊，就是连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啊，日常起居得不到满足啊。就是圣经在这里举的例子是从一个房屋来举例子，就说房屋是人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个都得不到满足啊，那么吃不饱贫穷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几千年的所罗门时代，今天世界上啊，富有的美国啊，也有很多这样的懒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哈，我以前上班我是经常经过这个从六十几街一直到学校，很多人啊无所事事，整日无所事事，身体都很健壮，他们每天就是在那晒太阳。我看他们啊，在那晒太阳，在那玩聊天，但是呢就是不去工作。那他们生活呢就是领救济啊。其实在美国，我之前讲过，你要了解美国的体系，你知道美国真的不会有被饿死的穷人，不会有的。因为美国有一个系统，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没有工作，贫穷一个程度的话，你是可以有领那个救济的，那个救济可以保证你一个基本的生活能生活下去。所以不存在说说这个我没法生活了，我讨钱是为了生活。那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讨钱的人啊。那么其实大部分他们目的拿到现金啊，不是去买食品，而是去买毒品啊，买毒品。所以我们知道新约时期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新约时期保罗在劝勉帖撒罗尼迦人的时候啊，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二章十到十二节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啊，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就说人去做工吃饭，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最基本生活的一个这个责任啊。 所以人要这个要竭力的去做工啊，那这个为你的这个饭食而劳力，这是正常的。但是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些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都不做，反而专管闲事。那么上帝教导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人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啊。所以说人用最基本的劳动获得我们最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是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和义务。那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过去啊，都知道我们的过去。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平均主义啊，你要是富有就将你的东西拿来分给别人啊，这才叫公平啊。那么这个还算温和的。你们都知道咱们中国过去的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对吧？那个时代不仅是要你的财产啊，那还要革你的命啊，那还要革你的命。所以你那时候家里如果你是富农，或者说你家是资本家，你能幸存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啊，那真是要革你的命，不光是要你的财产。同样的，今天的美国有着和我们当年一样的美国式社会主义啊，美国式社会主义也是打土豪分田地啊，你要是富有你就应该多拿出来些分给那些所谓的贫穷人，这样才公平啊，美国式的公平主义。这个之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很多，美国式的公平主义、社会主义公平主义就是要的是结果平等，而不是那个机会平等啊，要的是结果平等。大家只看到的是说为什么你这么富有，那他为什么那么贫穷？那你既然你这么富有，你就应该把你的拿出来给那些贫穷人。其实我们知道说，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教导我们的是，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机会平等啊，机会平等。你在这个机会平等下靠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去得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是正常的，而不是说我不需要做什么哦，因为你我看着你挣得多啊，你就应该多拿点出来。而且大家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时尚的，其实对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我们一下就清楚啊，这些完全都是这个啊，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其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上帝赐给每一个人普遍性的恩典，就是你只要勤劳的去工作，靠着正常的途径啊，我们讲是正常的途径，人都可以过上一个基本满足富有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你想想是不是？我觉得在中国有时候很难，在美国我可以告诉你们，没，绝对没有一个人说过不下去或者说被饿着，没有。尤其是我们华人，你在美国你会发现说，只要你勤劳去做工，我敢保证你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啊，会生活得很好。问题是很多人不愿意工作啊，或者去吸毒，或者去做别的，那你说你怎么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呢啊。所以说在这里没有贫穷，只要你说我能够放下我自己，我不挑选什么工作，我只要勤奋一点，在美国遍地都是工作，遍地都可以挣到钱。但是如果你说哦，我看不上这个，我要赚更大的钱，那除非上帝给了你那个能力啊，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上帝赐下给人类的普遍性恩典啊，普遍性恩典 就像上帝说他要让日光照好人，也让日光照歹人啊。上帝没有说因为你不信上帝你们就饿死，没有啊，给了一样的同样的普遍性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当世人靠着上帝普遍性的恩典智慧获得财富以后，他们并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也没有感谢上帝，而是在说什么呢？十九节说，设百筵席是为嬉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就是那些勤劳的富有的人，他们拿了钱干什么呢？摆设筵席嬉笑，然后喝酒快乐啊。我们看到世人获取财富后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获取财富的人生目的，就是摆设筵席吃喝玩乐啊，摆设筵席吃喝玩乐，饮酒宴乐，用钱来满足人空洞的心啊，用钱来满足人空洞的心。有了钱，这里讲到万事应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表面上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用钱来满足人空洞的心，不认识上帝的人自然谈不上感谢感恩上帝一切的赐福。人都是按照世人的方式来生活啊，世人都按照自己的世人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在第二十节还看到他说，在你卧房里也不可咒诅富户。这里讲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过去中国的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美国的平均主义，对不对？我们仔细去想想看，其实就是圣经中所讲的贪恋别人的这个财产，贪恋别人的房屋，其实这些都是违背上帝的这个十条诫命的律法啊！贪恋别人的，我看着你拿多了不公平啊！为什么你要拿这么多呢？前段我还跟主内的弟兄姊妹讨论，讲到上帝的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我特别强调上帝在救恩上的主权的时候，对啊，上帝想拯救谁就拯救谁啊，拯救你也是恩典，不拯救你也不欠你的。那可能有的人想不通，说那对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为什么给我不给他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种贪恋的心啊，贪恋别人的，为什么他得到了我得不到啊。那下面我们来看神国度子民当尽的这个本分。我们紧接着上面就是上帝赐福人类普遍性恩典的这个工作的赐福和恩典，我们来分享一下基督徒的工作观、金钱观，然后呢我们再分享这个愚昧王和智慧王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应用。所以我们先来看圣经启示的工作观对我们的应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王啊，愚昧王和智慧王给我们的应用。我们先来看基督徒工作的目的，吃喝的目的或者金钱的目的。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一点，虽然人得到了普遍性恩典，虽然有的人很勤劳也得到了该有的物质的享受，但是他们拿那些去做什么呢？宴乐，对不对？然后那个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啊！其实今天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如此，没有什么稀罕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跟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这个工作的目的、吃喝的目的、金钱的目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说基督徒的工作观啊，金钱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竭力的尽自己的本分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竭力的尽自己的本分。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在30节和33节这样教导他的这个信徒时说，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再去仔细通读这一篇主耶稣基督的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上帝在这里告诉他们一个，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个真理，就是说要让他们先来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是首要的。也就是说我们领受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赐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得获财的能力啊，都是上帝的赐福，因此我们要感恩，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人生的工作对基督徒来说，吃喝首要的一个原则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求神的国神的义，这里面要强调了，就是说我们人生的首要次序，人生的首要次序啊，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这里不是说哦，你看上帝说那个野地的花，天上的鸟啊，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它，那个野地里的那个花，对不对，今天还在，明天丢到炉子里，上帝还给了他们这个美丽的装饰。那意思是难道我们不需要工作吗？我们就是只求神的国神的义，不需要工作吗？不是的，神在这里强调的是说，我们的那个终极目的首要原则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我们还要尽我们的义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去做。那么在讲基督徒的工作观金钱观之前啊，我先给你们举两个我自己亲自看到的例子和见证啊，可能我之前也讲过，那么我今天呢再讲一遍。我们知道西敏的这个历史教授啊，校长 Dr. Liu Baik， 他也是我们教会老同工啊都熟悉的牧师。那么有一次我去西敏开会，那我当时开的车是我们家以前那个98年的 Toyota Camry， 后来那个车送给了西敏的一位神学生。一般呢我不会去注意别人的车，可是那一天我看到在西敏看到一部比我的车还旧还老的啊一部车，好像是本田的 Civic 或者 Corolla， 我记不清了。所以我就好奇的去一看，接下来让我更吃惊的是 Dr. Liu Baik 开的车。所以我当时很感恩啊，很感恩也很安慰。我当时在想，他是西敏的教授校长，那么他在担任校长之前他已经牧养了20几年的教会，而且他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PPC 的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不相信他没有钱，我也不相信他没有钱去买一部稍微好一点的车，但我绝对相信并且知道他把钱用到哪里去了。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吕佩渊牧师，他来我们教会很多很多次，无论是讲道神学培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对吕牧师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啊。对我来说，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几乎每一次都穿着一样的一个格子呢的西装上衣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那有一次与吕牧师在国内培训啊，我们住在一起，后来他给我讲起过他那件西装的上衣啊，是教会的一位弟兄姊妹送他的。他说他就几件衣服啊，他说有吃有穿就够，就当知足。他说反正衣服也穿不破。基督徒的工作观、金钱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上帝赐福，因为一切都是从上帝领受的，包括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福的。我们仅仅是上帝的管家啊，我们仅仅是上帝的管家。我们个人在生活上当节俭感恩啊，我们在个人在生活上当节俭感恩，在上帝的国度中当慷慨大方，就像我们今天主席带领我们读的这个慷慨捐助一样，将更多的金钱使用到上帝的国度中，无论是工作、金钱，都是用来荣耀上帝的，而且这些都是存到永恒的财富啊。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个啊，这个问答里面讲的，就是说神将各样的恩典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在凡事上常常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我们做上帝的管家啊，如果我们是个忠心的管家，上帝会把更多的加给我们啊，充充足足的，让我们在凡事上啊没有缺乏，而是用这些来行神国的善事。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工作观和金钱观。第二个就是有吃有喝就当知足，或者说我们或吃或喝当荣耀神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当有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无论我们吃什么啊，有吃有喝我们就当知足，那么我们也是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而行。下面我们来看神国度本分的第二个应用，就是有关国度君王的治理和管理的本分。二十节在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的卧室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那么这里讲到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这都是在讲君王。那么这里要强调的一个就是说，立王、废王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审判王的权柄也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那你说弟兄怎么说，那你说哦，那立王、废王都在上帝的掌管中啊，审判王也在上帝的权柄中，那我们的责任义务是什么呢？啊，其实这里强调的是让我们不要去抢夺上帝的审判权柄，但是没有说我们不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比如说为王的祷告啊，选举合神心意的王来治理管理地上的国度，选举参与上帝赋予这个公民的这个权柄责任，这样你才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就是将那些愿意遵行上帝旨意啊，愿意按着上帝旨意，愿意遵行上帝普遍性恩典或者特殊性恩典的那些王来选举出来治理管理地上的国啊，治理管理地上的国。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圣经中讲到说那个 孩童般的王啊，那个不听劝解智慧的王。其实王不在于年轻，也不在于年老，那里面强调的是说，那个王是否是敬畏上帝，是否按着上帝的旨意去遵行。其实圣经中也讲到一个孩童的王，很有智慧的王，也讲到那个老年，像上次我们讲到经文啊，那个少年人，智慧的少年人强于那个不听劝诫愚昧的老年的王，而一样的。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说，不在于他年轻还是说在年老，而在于那个王是否是敬畏上帝，是否按着上帝的旨意去遵行，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王不敬畏上帝，不遵行上帝的旨意所行，那么他带来的必然是这个灾祸啊，灾祸。那么灾祸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跟我们这样讲的。他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啊，就是讲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些群臣从早上起来就喝酒，喝到什么时候？这里讲到说流连到深夜啊，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啊，宴乐的生活，却不顾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不敬畏神啊，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什么灾祸呢？被掳了，百姓因无知被掳。你说王的话，那个愚昧的王，对不对？厌乐的王，百姓你觉得会有智慧吗？百姓也是愚昧无知啊。所以尊贵人也临到饥饿啊，那群众就极其干渴，这是一方面。那结果呢？十四节说，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弟兄姊妹，谁把那个阴间打开那个大口呢？上帝啊，开了无限量的口啊，那些地上的荣耀、那些群众、繁华、快乐的人，最后都什么？落入其中啊。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五节，他说，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膏抹盾牌。军队也是这样，吃喝玩乐，然后呢，打仗用的兵器放在那里。无论是王还是国度中的子民，遭灾祸的根本是因为他们的罪和恶行，背约上帝，不依靠上帝，而得到了上帝对他们罪的咒诅和审判。所以看上去是这样的，其实根本的原因我们发现是因着他们的罪和咒诅，背约上帝，最后得到了咒诅和审判。以赛亚书第三章的这个一到五节这样讲的，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的犹大废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依仗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依赖的水。这里讲到那个耶路撒冷和犹大啊，以赛亚先知在论到他们的那个刑罚的时候说，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是他们依靠的粮食、依靠的水、依靠他们的那个物质的丰富。还有什么？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啊， 就像我们在读福音书时候讲到那个宗教领袖，那些先知、祭司、祭司长啊，那些公会的，这里讲到勇士、战士，依靠他们的军队，依靠他们的这个审判官，还有那些宗教领袖。你看，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和巧艺的，以及行法术的，以及妙行法术的，啊，全是依靠这些所有世界上的军事的力量的、政治的，对不对？财务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管辖他们。”你让那个孩童做王，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吗？是上帝定的。上帝让孩童来做他们的首领，让那个幼稚的王来做他们的首领，用那个婴孩来管辖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灵舍的欺压。少年人必毁慢老年人，卑贱人必毁慢尊贵人。那个少年人要毁慢老年人，卑贱人毁慢尊贵人。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这个学完的传道书十章六到七节说什么？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啊，仆人骑到马上，王子呢，这个像仆人在地上行走，倒过来了。这叫什么？弟兄姊妹，咒诅 curse。因为自己的罪带来的罪的羞辱，因为他们的幼稚，神就让幼稚的孩童来管辖他们。啊，弟兄姊妹，你们不觉得美国今天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过去经历的这个大选，对吧，这么多年过来了，马上到了第四年，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邮寄选票的这个作假、欺诈，啊，那个愚昧的王、老年的王坐在那里。弟兄姊妹，你说上帝不知道吗？100%知道。上帝不掌管吗？上帝当然掌管。那你说上帝掌管、上帝知道，怎么还让欺诈发生？怎么还让愚昧的王坐在那里呢？呀，这就是咒诅。咒诅，就因为很多愚昧的人选择呀。我记得我们的两个邻居那时候就说，那川普在位时候，他们恨得不得了，然后跟我讲说，啊，他说拜登上来就好了。他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在跟他们讨论说，今天到处都是犯罪，甚至连我们邻居都被抢过。抢这个直接拿枪抢过车，还有这个，还有一次是我们不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半夜警察来了。那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现在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摇摇头说哦 whatever， 这个他们也苦，有苦难言。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人自己选择恶。今天美国发生这一切，实际还是上帝怜悯美国啊，弟兄姊妹。上帝不怜悯，早就完蛋了。今天还怜悯我们，还让你看清这个，因着这个罪的痛苦，因着罪的痛苦。所以是人用自己的罪羞辱自己，用自己的罪给自己带来灾祸和灾难。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王的罪的愚昧，另外一方面也是神的百姓行恶不顺服造成的，自己选择恶，承担恶的后果。我经常讲过，今天美国的败坏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败坏和堕落。教会根本不讲真理了，老百姓、神的子民哪里知道真理呢？跟着一同行恶，啊，这就是报应，弟兄姊妹，这就是报应。 是自己选择的恶果，当然你自己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基督徒在神的国度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呢？一方面要按着上帝启示的真理在地上行使这个选举君王的这个责任。弟兄姊妹，我敢保证2024年的大选还会作假，你相信不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哦，那跟我没关，让他去做吧。是，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你说我没尽我的责任，上帝将来要问你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耶利米书29章第7节跟我们讲到，他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以色列民因着罪被掳到了巴比伦，上帝说你们还要为那个城求平安，就像约拿一样，对不对？上帝让他到尼尼微去宣讲，他不去，对不对？逃了。那你说这些都是跟神敌对的国家，为他们求什么平安呢？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真正的真理。一个异邦的国度怎么会得到平安？弟兄姊妹，你想想怎么会得到平安？平安来自哪里？平安是来自上帝的福音和救恩。当我们为那里求平安的时候，就是求上帝施下怜悯，施下他的拯救。那里得了平安，你们也得了平安。你看那个被掳的那个子民，在那个异邦啊，在巴比伦，还要为他们去求平安啊。其实对神子民来说，他们无论生活在巴比伦还是生活在耶路撒冷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本身的国度也不在巴比伦，也不在耶路撒冷，是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天国里面。所以上帝把这样一个国度子民的身份给我们啊，为那个地方祈求平安啊，也使他们得了平安，也使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的美国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为这个国家祈求平安，为这个国家祈求复兴，也是为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不是这样的吗？啊，否则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弟兄姊妹，这4年让我看到的这个简直就是，今天孩子们出去开车，我都每天都觉得不平安。因为过去的话，你想闯红灯这种事情，一般很少看得到的，今天司空见惯，我不知道你们碰到没碰到，我每次都碰到，弟兄姊妹，太多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想想看，地上的国度王权，就算我们今天为地上的国度求平安，求上帝赐给一个好的王，可能我们能够消停个几年，但是我们发现说地上的国度王权都是暂时的 temporary， 都要过去，不能够存到永远啊。所以更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是要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上帝国度的大君王，那个耶稣基督如何治理神国度的那个智慧，是让我们祈求上帝国度的这个君王的治理。那就像今天主席祷告的啊，教会选长老选执事，那个比那个选总统我觉得还重要这真是神国度的这个治理和君王，因为只有这个存到永远，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终极的， 是天上永恒的国。我们看到世上的智慧、世上的王权都要过去，但是基督的国却是永远的长存。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普遍性的恩典，比如说愚昧的王、智慧的王、辛勤的工作和懒惰的人，我们看到这些普遍性的恩典和智慧。但是我们知道一点，这些普遍性的智慧它并不能够带给我们特殊性的恩典和智慧，也不能够带给我们那个属天永恒的智慧。就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在明智选什么好王，对不对？但也不能够代表我们都拯救到了天国，是不是？你在地上你再辛勤工作，是在这个地上过得很富有，就像那上讲的，你可以宴乐，你可以随心所欲，想花什么就花什么，但是那个不能给你带来救恩。所以传道者是要让我们去追求认识那个真正的那个天国的那个王，天国的那个工作的智慧。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都学过的啊，六到七节说，他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子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找的那个智慧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这个要败亡的智慧。他说但这样的智慧是不能将人引向真正的智慧，就这些智慧它不能把我们带向那个真正的智慧。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圣经里讲的是这样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启示的很清楚，世上的智慧、有权位的智慧，也是上帝赐下的普遍恩典的智慧，但这样的智慧不能够将人引向真正的智慧。因为这样的智慧它没有，它不是一个金钱的智慧，也不是认识上帝的真智慧，它是一个没有救赎的智慧，更不能存到永远的那个智慧，它就是个属世的智慧。我们说只有敬畏耶和华上帝，认识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所讲的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样的智慧。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智慧，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大君王的智慧，是上帝拯救罪人脱离死亡的智慧，是上帝荣耀的智慧，也是上帝在基督里建立他的国度，以大君王统治管理治理他的国度直到永远的智慧，是这样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时候说，我不能把你们当成什么呢？属灵的啊，而是把你们这个就是当做那个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就没有长进，没有长进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国，我们不是建立那个，不是要建立属灵的婴孩，而是要建造为上帝国度征战的勇士。基督的国度不是在重生也好、建造也好，不是建造那些属灵的婴孩，而是要建造为上帝国度征战的勇士，上帝国度的那个群臣、辅佐的群臣。上帝国度是以耶稣基督大君王为元首带领下的， 啊，要建造治理上帝国度，仆人式的领袖啊，最后要建造那些仆人式的领袖，那么这一切才是存到永恒，存到永远的。那么这一切也是为着上帝的至高的这个荣耀的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要这个追求的，也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无论是君王的智慧，还是这个工作金钱的智慧啊，盼望这些都成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啊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给你的儿女，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无论我们或吃或喝或行，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也让我们知道说，你把这样荣耀的身份地位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天国国度的子民，也不仅让我们知道说如何在地上行使我们基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让我们竭力的因着这样一个外在的我们生活的环境，来使我们更加的追求认识那个永恒的那个无限的天国。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的这个属灵的属天的智慧，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主，也祈求你让我们常常过一个智慧人，在基督耶稣里，在你的国度中，在你的永恒中有份。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